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请掀开经本后半部的后半部的第十三面，十三面最后一段，第25段。专心住静，刻念不已，庄严总现，身气清净，应佛本心，舍身踏实，越王无疑。这一段也是教给我们这个决定求生的方法。像这些开示在本经经文以及善导大师的开导啊，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。我们多读多听呢，这就是说的不断熏习，使我们的记忆加深，时时刻刻都能够遵守修学的要领，这在真正求愿往生来说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桩大事。专心住静，专是专一，住是安住，我们专心在一处，就叫做专心住静。这个静当然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，或者是专一这个意念阿弥陀佛，将阿弥陀佛这尊佛像作为我们所缘的境界，这也是本经所说的。刻念不已，这一句是讲的功夫。不已就是不间断，也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舍六根净念相继，这两句话不一样，意思境界都相同。庄严总现，这是感应，功夫不到家了，这个感应呢就不能现前。那么感应现前，证明了功夫得力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最重要的 使我们的功夫要继续不断，要保持身心清净，不能够因为境界现前这一生欢喜心啊，这个心就乱了啊，那就错了啊。所以这个感应为什么不常常现前啊？像我们前面呢提到，我们初祖啊，在中国晋宗初祖啊，圆公大师，他在一生当中啊，这个庄严总现呢，一共只有三次啊，并不是常常现前啊，天天现前那就错了啊。如果这个境界天天现前呢，那就是魔境，不是佛境啊。这个诸位要知道，我们念佛见佛是对的啊，偶尔见佛是对的，常常见佛就有问题了啊。偶尔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对的，这常常见、时时见，那就有问题了。这是必须要能够辨别。身气清净，应佛本心啊，这个两句是很重要的。感应现前的时候，身啊，摄身呢，当然就包括了心。身心清净，气呢是指环境，世界就清净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环境呢就清净啊，身心气界都清净，这个与佛才叫真正的相应。一个人我们这一生呢，这个报身尽的时候，舍身踏实，来生必定往生，这个句子用得非常的肯定啊，叫我们读到啊，一丝毫疑惑都不会发生啊。再看下面一段，这一段劝化流通。急救长末众生，妄爱迷心，漂流六道，但是回心正念，愿生我国，历劫得生也。佛为我们说一切经，说一切法，都希望我们听了之后真正的明了，像开经偈上说的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明了之后当然自己要发心依教奉行，我们才能够对得起佛， 如是慈悲的教导。可是在每一次讲经说法，佛都劝我们要把你自己所听到的转告给别人，这就是劝我们要发心流通啊，我们自己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，一定呢要把这个好处与一切大众共享，这就对了啊，这个才是佛心，才是菩萨心啊，所以是自心化他功德就无量无边。那么佛这样的教导我们用意何在呢？下面呢就说出来了，急救长末众生啊，急于要救护这些常常会冷漠在三途六道的这些苦难的众生。前面多次跟同学们报告过，假如我们不能够往生净土，那当然是六道流转，在六道当中就决定是这个下三途的机会多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口气不来了，到哪里去投身呢啊，我们俗话讲去投胎呀，到什么地方去投胎呢？决定是畜生恶鬼地狱，成分多，机会多啊，而人天呢这个机会很少，非常难得啊，很不容易。这个大乘经上啊常常讲到十法界往生最主要的条件是存心，你存的什么心？有心才会变成行为啊，我们一切行为造作都是心在那里指挥啊，心在那里做主啊，所以心是最重要的。佛给我们说最高成佛，佛是什么心呢？佛是平等心，心能够真正做到万法平等，那这个人就成佛了，与佛法界就相应了啊。如果是六度心，那就与菩萨法界相应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来生呢就生到菩萨法界去了啊。如果是十二因缘心，这就会往生去做辟支佛了。 如果是四谛心呢，那就是小乘四果啊。假如是十善四无量心，这个四无量是慈悲喜舍啊，十善慈悲喜舍，人存的是这个心啊，他来生会升天啊。如果说五戒，在我们中国叫五常啊，儒家教人仁义礼智信啊，这是五常，跟佛家所讲的五戒啊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啊，存这样的心，来生才能得人生啊。人是啊，五戒十善啊，这样才能得人生的。那畜生身呢，愚痴啊。什么叫愚痴呢？是非邪正颠倒了，搞错了，这叫愚痴啊。把善法当作恶法，把邪法当作正法啊，邪正是非善恶不能够辨别，这就是愚痴啊，跟畜生道相应。贪心变恶鬼呀，啊，贪心很重啊，不管你是贪财啊，贪色，贪名，无论贪什么，只要贪心重，跟鬼道啊就结了缘了啊，这个来生呢都变鬼了。我们中国人常讲啊，人死了都做鬼，有六道哪里说是人死了都变鬼呢？可是我们细细想一想啊，他说这个话了也不无道理呀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哪一个人不贪？真的呀，兼贪的多啊。那么换一句话去，多半都去当鬼去了啊。嗔恨是地狱啊，嫉妒嗔恨这多地狱啊。那么这就讲的是十法界都有它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。我们自己想一想，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存的是什么心？那将来要到哪一道去，这不就很清楚了吗？很明白了，不必问人呢，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。如果我们这一生啊，心里头啊只有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我什么也不想啊，那将来你到哪里去了？你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吧啊。所以我们在平常就要培养养成这个心里头啊，只念阿弥陀佛啊，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之外呀，其他的都没有，这就行，这就对了呀。所以佛教给我们自己修行，教我们劝导别人，都是急救常末众生啊，常常堕三途啊，这众生很可悲呀。说妄爱迷心呐，妄是妄想，爱就是贪爱啊。 这是烦恼啊，啊，就是、妄想烦恼啊，迷心就是愚痴啊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就是贪痴啊，啊，所以漂流六道，啊，无始劫来呀、啊，都在这里搞六道轮回。为什么生生世世都在搞六道轮回呢？说实在的话，没有遇到这个法门，这是真正的原因。或者纵然遇到，遇到我们的缘不甚啊。什么叫缘不甚呢？遇到的时候，经典我们看不懂啊，这个缘就不深啊。我也看，看不甚明了，信心、愿心生不起来啊。那么看注解，古人注得很好啊，现代的人。不念文言文了，甚至于这个这一二十年出生的年轻人，连繁体字都不认识了啊！这个就是遇到经典，遇到注解呀，他也看不懂。读诵的兴趣啊没有了。或者呢，遇到善知识大德讲经，讲经啊没有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啊，这个都是啊遇的缘不殊胜的 啊。我们这一代的人啊，可以说啊，非常非常幸运啊！幸运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的确是遇到最殊胜的因缘啊，遇到殊胜的因缘了，得力于近代科技的发达。因为科学技术发达，这个书本呢成本降低了，这个印刷非常清晰美观，这个经书注解大量流通，我们很容易得到，不像从前呢好困难呐。我学佛的时候受过的一些苦难，现在人不知道啊。我今天下午去看演培法师，他老人家晓得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他在台北善导寺做住持，我们到善导寺借大藏经去抄啊。想要读什么经啊，到寺庙里面去抄去，市面上买不到，没得卖啊。啊，我们还抄过不少本呢，手抄本呢，自己抄的啊，自己拿回来读啊。现在你们不要抄了啊，这个印刷的本子太多了啊。那么更殊胜的是现在这个录音机、录影机啊，太普遍了。法师在那讲经，一遍没听清楚不要紧，把录音带拿回家了，反复的听。这是从前，真是连做梦都想不到啊！啊，一遍听不清楚了。 第二遍就没有机会，机会就失掉了。纵然听起来做笔记，写的这一句啊，那一句漏掉了，啊，常常有这个情形啊。现代人有福，你们可以把录音带拿回去，录音带拿回去，重复多次去听，经义明白了，方法知道了。依照理论方法来修行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？啊，现代人你修行不能成功，不能往生，不可以怪啊，我因缘不好，这个话讲不通啊。啊，那只能怪什么呢？怪自己呀，不认真，不努力呀。用佛法的术语呢，都不太好听啊，这业障重啊。啊，否则的话就说，没有一个不得往生。所以说，但是回心正念，啊，这个回心，平常我们的心攀缘外面六尘境界啊，佛教给我们把心收回来啊，回头是岸，这个回头就是把心收回来，正念就是专念阿弥陀佛啊，专想阿弥陀佛，专念阿弥陀佛，这都是正念。我们平常读诵阿弥陀经，读诵无量寿经，这也是正念。读弥陀经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啊，听讲，专心听讲，都是属于正念啊，因为你心里面所缘的通通是西方世界一真庄严，这叫回心正念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你就必定得生啊，没有不往生的。再看第二十七段，这一段呢，说明娑婆世界的状况，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，我们也必须要认清它的真相。娑婆苦界，这一句是总说这个地方苦，过得很辛苦啊！我相信这是每一位同修都深深感触的啊，无论贫富贵贱呐，都活得很辛苦啊，苦界啊，杂恶同居，杂是种类繁杂啊，人、鬼、畜生、修罗都在一起杂居啊，这杂还罢了了，我这些众生都是迷惑颠倒，贪嗔痴慢啊，这叫我啊， 我们处境是这样的。因此呢，在古上啊，就有挖苦相绍啊，苦真的是无量无边。佛为了说法方便起见，把这个一切苦归纳成八大类。常说的八苦交煎，跟此地讲的相烧是一个意思。这个八苦前面呢，生老病死，生苦啊，我们对于这个苦啊，通通都忘掉了。人是很健忘的啊。佛在经上有很详细的描绘呀，我们读了之后，对于释迦牟尼佛不能不佩服。他从一个人投胎说起啊，投胎了的时候，然后在母亲肚子里面十个月啊，那十个月不止度日如年呢，不止啊，佛把它形容作地狱胎狱啊。母亲喝一杯凉水，他就像在寒冰地狱一样；喝一杯热水呀，他就像在火烧的地狱一样啊！啊，所以他在母亲这个肚子里头的感受啊，是非常的难过啊，就像在地狱里受罪一样啊。那么佛的形容那是非常之详尽啊，佛是每七天一个变化啊，那说的很详细了啊。那么这是讲在胎胞里面的之苦，出了胎之后啊，皮肤接触到外面的境界。我有个形容啊，他说那个时候的苦啊，就像风刀解体一样啊，这个肉接触外面的，所以小孩一出生呢，啊，出生他就哭啊，苦啊苦啊，苦一辈子啊。你看到哪一个小孩一出生啊，他一快乐，他应该满面笑容才对呀。他不会那么苦啊，真的是苦啊，人生苦啊，老不能避免啊，那不想老呢，那不想老就短命啊，那又不喜欢短命啊，又为天天求长寿，那长寿啊，说老实话就要受老苦啊。老人之苦我们都能够看见，都能够看到，可是啊，你要有警觉性啊。为什么呢？看到他这样苦，再过几年呢，我就跟他一样了。你不能看到的时候麻木不仁啊，那就愚痴。就聪明人警觉性很高，一看到这个老人这么苦，就会想到我将来会跟他同样。啊，那么我们应当帮助老人呐， 我们发心帮助老人照顾老人，到自己老的时候就有人照顾你，这因果报应吧。我们今天嫌弃老人讨厌老人，到你老的时候年轻人看到你就讨厌你就嫌弃你，果报如是啊，丝毫不爽啊。啊，所以你要晓得你自己家里有老人有父母，你能够尽孝道，能够好好的照顾你，将来老的时候你的儿孙就孝顺你啊，小孩看大人的榜样啊，啊，他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，他模仿，他学习，啊，所以我们自己尽孝道啊，孝顺父母啊，这个尊老敬贤，做给底下一代的人看。啊，让他学习一个好榜样，这是教育啊！哎，也是自己将来到年老的时候会享受到这一份成果啊，所以这应当要做的。病也是不能避免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也生过病啊，维摩居士是在家佛，也有都有生病的时候，人哪有不生病的啊？诸佛如来都不敢说他不生病啊，何况菩萨以下啊，世间有一些养生有道啊，养生有方法的啊，可以获得健康长寿，这个也确实是有的，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还有个命在呀。你纵然有这些方法啊，能够保养身体，你没有命也不行啊。几个人认命啊？你看看那个看相算命的，有真正算得准的。诸位念了凡四训，你就晓得，算得很准的时候，能判断你这一生哪一年生什么病，啊，哪一年有灾难，都能算得出来啊。这就是凡人，你有烦恼，你有妄念，你就有定数啊。在素难逃啊，修行那也要真修啊，才能够有转机，才能够有转变啊，这个都是些事实，我们都必须要知道，这个病苦也是在所不免啊，我们要有怜悯心去照顾这些病人。病有两种啊，一种是生病，大家容易觉察到的啊，现在社会许多慈善机构啊，照顾这些老病啊， 都照顾到社会福利啊，做得很不错。可是还有一个最严重的，比生病还要重的，叫心病。谁能觉察到？谁能去照顾？啊，什么是心病呢？天天打妄想，一天到晚搞贪嗔痴慢，这就心病啊。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世出世间的大圣大贤教导我们，都是为我们治心病的。心理健康了，生病呢会减少。这个身生病呢，有三种来源呢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。第一种呢，叫生理的病，医药可以治得好的，医药能治的，就是生理的病，生理的病多半是自己不小心，饮食不小心。最容易得病了，所以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啊，病从口入啊，吃东西啊吃得不合适，天气变化，穿衣服啊不谨慎，感到这个风寒了，得的这些病，这都属于生理的，这个医药可以治的。第二种病呢？叫冤业，就是冤家找到你身上来了，这个医药不能治，因为它不是生理的病。像我们佛门大家都很喜欢拜忏，这个拜忏里面呢，有一个叫慈悲三昧水忏，相信也有同学拜过。慈悲三昧水忏的来源就是乌达过斯，他的一个冤家债主是他过去生中害死的一个人，这个人怀恨在心就是一定要报仇，要报复。可是悟达过斯在第二世的时候他就出家了，修行得很好，戒律精严这样转世他是十世都得人生，而且十世都出家，这个很不容易是在讲呢，他也是缘不好他要遇到念佛往生那就没事情了，他还在这个世间轮转，虽然出家修行很好，有护法神保佑，这个冤鬼不能接近但是这个冤鬼常常在等，看看有没有机会来找你。那么这个第十世可见这个修行呢，不是一生两生的修了十世有一点道行了。这个皇帝对他很尊敬，封为过司，皇帝也皈依了他就过司了。这一天呢，皇帝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，大概比我这个座椅还要大一点了我这个还不够不够分量的。沉香，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非常名贵的。现在我们燃这个香大概一斤呢 我听说都要好几万呢。啊，沉香，皇帝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，啊，他这个一生欢喜心、傲慢心生起来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。皇帝的老师，皇帝对我都这么尊敬，啊，这一念傲慢心生起来啊，护法神呢都走了。护法神看到你的烦恼现前了，不值得我去护持了。这护法神跑掉之后啊，他的冤家债主找上身来了，害了一个人面疮，几乎送了命。啊，这个是实在讲，就是他是遇到是迦诺迦尊者，是一个阿罗汉的帮助他，啊，用慈悲三昧水来洗，给他说法，这就是调解。啊，那么他的这个冤家接受了，这样子离开了，他病就好了。啊，所以啊，用这个诵经拜忏呢，是化解，是调解。啊，调解呢，他接受了，他就走了，病就好了。啊，如果他不接受呢，那还是没办法。啊，但是大多数都会接受。啊，不接受的是很少数。啊，也有，不是没有。啊，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。